观世帝是这个声闻法当中观的中心内容。那么大乘观呢，就我们学般若观无所得，离诸实有相，破除颠倒妄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离虚妄正真实了，升起这个智慧，升起真实智、如实智、妙智。那么这个是大乘所行。在离四门当中呢，第三门是声闻说的，第四门呢是这个包括了大乘本身来说的，是净智能所门，就是经典当中呢无智亦无得这一句话。这个智的话呢是智慧，德呢是成就的意思，就是你有智慧观呢，那就是有相应的功德成就嘛。那从修行的相对建立上来讲呢，就是有修正，这个具足功德，你起真实观就会破除戏论，就能够断除无明。这里说无智亦无德呢，是依这个法性，这个显诸法空嘛，那么从真空所离来做这个来观察。非但空中无前诸法，彼智空智亦不可得，故云无智也。此即是所知空理，亦不可得，故云无得也。这个进一步解释一下，那就是说了，我们观前面这个蕴处界不可得，观这个色因缘不可得，观这个四圣谛不可得，那么就是一空一的所显呢，通通的这个破除了。那么破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破除本身呢依然是一个相对建立，依然是一个方便。所以是什么样呢？更究竟来讲的是不可得亦不可得，就是说空观诸法无相，不能够住于一个无相的概念，不能住于一个空的认知。经过这个相应的因缘展现呢，如实洞察到真实了，那么戏论离了，就像有的地方说的一样呢，佛说一切法呢，唯度一切心，这若无一切心呢，不说一切法。这个是与这个呢正对字相应的。那么体证如如，体证如实呢，有没有所证，有没有所得了？无有所证，无有所得。如果有所证有所得呢，那还是头上安头，就像画蛇添足一样的，多余的又加上去了。这个梦醒了，梦中的事，梦中所显的方便，一一都已经呢跟梦的其他现象一样的脱离了，超越了这个呢虚幻性、虚狂性，无智亦无得。那么这个知空智就是能证吗？那么这个无得呢，这个是所证，就是能证所证知空的智，然后呢证的空相应的理。像有一个经典里面呢也形象呢来比方了这个事情，就说这个两目相因呢钻木取火，那么经过一定的努力之后呢就燃烧了。这个一燃烧之后呢， 这个能转所转的这个木啊都烧起来了，烧了以后呢火掀起来了，火这个把整个这个木啊烧没了，就没有了了。所以是木心静火燃。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教法啦，要以相对的这个概念建立，然后如实展开观察，才能够这个来超越证入真实慧。就像这个两目相应一样的，它需要有这个基础，需要有这个因缘具足具备。所以究竟义从它当体上来讲呢，就是现证证明，并不是有一个呢对象可以取得可以获得可以成立。如果是有一对象可以获得可以取得呢，那还是堕在有中，就是将空为有也是错误。而如实观它超越的时候呢，就是离了这个细轮边嘛。所以前面是方便促成，就像你这个煮饭一样的是吧，那你要有米呀有水呀，放到锅里面肯定有火，没有火都不行，烧烧烧烧到一定程度呢，那就成了饭了嘛。那么一旦成了饭之后，它是不是米呀？那不是米了，你要种到地里面是种不活的了，它这个只能是作为米饭这一个食物来吃了。那么我们依这个空啊观呢，那先是要观有嘛，观了如幻有呢，就是虚入空嘛。那么真实证入空呢，就是超越了相对相，不落在这个呢执取当中，就是如实的了知了一切所取呢，这个不能够成立，它是幻生幻有的现象。就像这个两目相应最后把这个火烧掉了一样的，就像另外一个比喻说这个竹筏子做好才过得了河，过了河呢竹筏子不要了，那么原来是说要到彼岸呢，现在呢你就在彼就在此岸了，那不是此岸彼岸的问题了，你没有到之前呢是彼岸，到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佛法里面最后就讲如如智嘛，就是如是如是，就是说法是如是的，是怎么样的，那你的观心相应呢，它就是怎么样的，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想呢。所以正的这个直接呈现的时候呢，它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我们学理是一分呐，那你必须要学了，但是你不修你不弃入呢，你还是在凡夫的思维境界里面打转，没有突破，没有超越。所以真实超越真实突破这个相对这个观的时候呢，那就像两目相应一样的是这个心境火燃了，就烧起来了，智慧火就现了，就离了这个能所起了，超了二缘呢，如实所显呢，一切本来清净本来寂灭了，自性涅槃了。所以这个思维境界严丝入绝嘛。那么世间的学问呢，它是对相对象的一个范围表述，所以我们从思维上从理论上可以去通的。那么佛法里面的道理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也有禅定还有升观，而且呢又有这个道理上的正确认识之后，经过的努力才能够呢这个跨越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禅宗呢经典里面提到很多的，就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所以这个层面呢也是比较困难的比较难的，就包括这个唯识体系里面讲的一样的，你进入见道的时候啊，就是能智所智不可得，无能智无所智。能智是什么？这个智慧嘛，所智呢是烦恼嘛，有智慧就断烦恼嘛。那么你真实这个契入实相呢，那么这个烦恼本身呢就是虚妄相所起的嘛，所以呢虚妄相不起了嘛，那么所对应的对象都没有了，能起的智慧能起的对呢也 没有了，这个方便不用了，他已经如实到了这个程度了吗？所以政治真如不可得，就是政治就是真如实质了，智慧呀、啊。那么证的境界的证的真如了、那这个就是能证所证了、称为离世相嘛、这个相也离呀、这个才是真正的如实的超越。所以就像其他有些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你还觉得自己开悟了，这个游在这个观行的这个基础当中，你还没有真正的悟。有所悟吗？一有所悟怎么样？那你就是一个镜像的对立，那你就有能，就是有一个能悟者，所以就有悟了的事情，觉得自己开悟了，所以就落入相似了嘛，不是如实的展开观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难一点的。所以空观里面呢，我们初分的时候，比如说力压迫啦，思路上可能难一点，但是进一步去向观，这个离诸相入真实，那么又会要趋向于导向于这个呢实证的部分。所以经典里面有些更深的难点呢，它跟这个智慧观行呢，这个转入真实的这个体会呀、是相联系起来的。那么一方面呢，你是前面的基本的道理啊，要学得好一点，要掌握得清楚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呢，你自己也要去观修啊，虽然你还不是说正道，但是相似上的一些认识又有一点，体会又有一点，所以这样学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有几分相应，不然的话就很困难的了。所以佛法里面这个关键的地方呢，是很深奥难懂。比我们学一些其他世间所谓的玄学什么，这是也奥妙的这个学问呢，都还不同一点。那么这个呢，虽然是说一个难的范围，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你多学，反复学，学得多了你就熟悉了嘛，就不困难了嘛。那第一次接触呢，肯定是很困难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呢，第四门所离呢，就是讲的更深了，就是说这个知空智一不可得，就是能证的真实智不可得，这个无智亦无得呢，就是所证的定义不可得，就是无智。这个无智不是讲我们一般的说啊，他不会思考啊，想事情不会想啊，没有智慧啊，无智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无智呢，离智的什么分别相，离智的妄想相，离智的实有智，所以智也是相应因缘嘛。所以像《金刚经》里面，如果真正去解的时候，你就觉得啊，《金刚经》很深，《金刚经》很不好懂。但是你不去了解、不去学习的时候，还觉得《金刚经》很好懂的样子。比如说讲十无众生可度，但是呢，我们修行呢，大乘相应呢，发心都是要度众生嘛。那没有众生可度，你这个心发到哪里去呢？它是从空相应的智慧说的，不是初起发四处菩提心呢，这个角度说的。那么你发起了四处菩提心，深入空的时候，结合起来的时候，那就是能够真实发大心，度生无生可度，次然而度，这个心里面呢，没有这个相的这个呢执取，所以才能够如实的真实度。那你有相度，有相取，度得了吗？度不了，你尚在迷惑当中，如何令众生出离迷惑呢？你要处理不了迷惑嘛，所以你如实出了迷惑，你也可以帮助众生处理迷惑。那么从出迷惑这个事情的这个因缘显现呢，它是要相对作用呢，这个力量影响，那么这个呢，从它这个体性上、实有上来做观的话呢，随空所示呢是无可得相，实无众生可度，众生是什么？就是还没有证入真实，有无明烦恼，这个身受这个身心聚合，生灭相续的友情嘛，这个是要帮助利益的这个对象嘛。那么你具体能够找到一个这个不变的 这个实体的众生没有。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众生也就度不了了，众生就永远为众生了。所以众生呢也是名义上建立为众生。所以从广大经上广一点的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佛呢是已成之佛嘛，那么我们众生是未成之佛嘛，是未来佛嘛，所以从将来究竟的话你也会成佛的，但是现在你还没有超越呢，因为你现在是众生。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尚未成就的佛。为无名所缚呢，戏论颠倒，所以虚浪生死，就生死里面打转转了，你出不来呀，智慧透不过这个层面。那么你一定要这个近视性的认识呢，直接去向针对。所以这个即此所知空理亦不可得，故云无得也。问，所以下面就提问了，就 有疑惑了。前云空即是色等，名色等不往，何以此文一切皆无，岂非此空是灭色耶？所以这里这个问呢也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更深入一点呢来理解，就是如何这个通达真谛熟谛，真俗无碍，而不将这二者观念呢混淆。一说空就现象否定了，这一说有不管是说世俗说生意，他又著作于这个呢有真实体，这个有可依处，不能够如实观呢如幻，无有真实，无有这个本质实体，无有可依，那么就是打成两截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起疑问，就是说前面在观色通达般若通达空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个空呢不是一体空，不是灭了色再有的空，这是不离色而观呢，即色而显呢，就是这个呢空性，那么这个色的这个因缘变化呢，它的呈现呢就是空性的展示，空性的显示，所以即色就观到了空了。所以如实观空呢就是真实通达于色了，真实通达于这个色的幻化性和不真实性了。那么这里呢这个说诸法空之后，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前面说了法体所显法性，说是住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就是依空性，依真空来做揭示的时候，就所有诸相皆离，所有诸相皆破。那么是不是跟前面在观破实有的时候，通达色空的时候，通达真空的时候有相违呢？有矛盾呢？有的人他综合起来的时候，看前面这一部分的理解了，真的会有一点点那样的这个认识，跟这里提问呢，所说呢是这个同一个方向的，同一接近的一个意思的，那么实质上并没有相违，所以这里就说，岂非此空是灭色耶？那是故空中无色，不是？那么这空不就灭色了吗？没有色才有空吗？那这个的话，我们世俗浅陋的一些认识当中，这个地方没有这些色了，就觉得空掉了，那是不是一样的又落入这个范围了？答：前虽不爱存，而未尝不净，经此都往，未尝不利，故大品云：诸法无所有，如是有此无，此就无所有，前句如是有，那么就是右前就相作门，此就相害门， 依法爱义，谁说无为？那么这里就做了一个尝试了，补充了，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不同的一个范畴啊，或者简单讲就是不同的一个层面来讲呢。就像我们讲相对法里面的有和无有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杯子，我说没有水了，你帮我倒点水来，结果你一接过去，你说师傅啊，你说杯子没有水了，我看到里面还有两滴水呀，你怎么说没有水呢？那其实呢，是从大体上说，这个水呀，喝了没有了，很少了嘛，虽然还有一滴两滴能喝吗？都不能喝的吗？那么你就舔了这一两滴也不解渴了，所以说没有水了，你帮我倒点水来。那如果从水的质地上来讲呢，确实你那个严格意义上说不能说没有水，确实这个杯子的壁上还滴脏了一滴两滴是在的那里，那么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嘛。那么这里前面在光有通达空，空有无碍，尽智所显，显示空义的时候，就是要观破离这个诸有的实体观，重点是在这里。那么进一步就是游离了实体观之后，从真理的角度上来讲，从圣义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那就是照诸法空嘛，所以次诸法空相嘛，就是离一切诸相嘛。所以这里就是就本质上来说的嘛，就本体上来说的嘛。因为从本体上来讲，不管是智也好，德也好，色也好，这个四圣谛也好，等等等等，都是什么权巧概念的建立。所以像包括金刚经里面这个揭示的时候用诸法譬喻所说的对应的那种概念一样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非法就是我们染污啊，世间相对啊，执着了，是吧，还有种种邪见戏论呢，这是非法嘛。那么法呢，就是佛说的殊胜，包括般若究竟义，那都是我们的一个方便，引发方便，引发方便，所以法上应舍，法也应得舍，那么不是等于这样就落空了。那如果不正确理解，就以为是落空了啊，法都不用修了，那你怎么成得了佛呢？那离邪见当然是要离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说建立方便权巧引入，所以有这个相对性，这个也是要。所以这里呢，你经过这个观破这个权巧引入之后，然后真实指向真理，直接从本体上来观察有没有的情况下，那通通都是没有的。所以我说那个界限的时候，界限的时候说四组概念嘛，说有和有性，这个空和空性嘛，只是我们一下子这个两组概念呢还不太能够理解得到位，这个是在讲中观呢，讲这个范畴的时候会讲到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来学心经呢，也讲一讲，那你有一点基本性的一个认识，这个有是什么样的有？它不是真实有，不是不变的有，它是如幻的有，有啊无性，它是有啊，但不是有性，它是幻有。空呢，它不是完空，不是一体空，不是断灭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也不是说一个空的对象，而是什么？空性。是如实直接指向诸法观察的时候，这个诸法的呈现就是如幻的，上面不会有丝毫的这个所谓的本体啊、本质啊等等啊，你能够找得出来的。有时候说起来好像你又有意会了一点点了，又觉得好像这个也不是很难了，那事情都是因缘变化了，都是无常呢，当然呢不会有一点点丝毫的一种存在性呢、实体性呢。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处处不知觉之间呢，你这个实体性的观察就好像掺沙子一样的掺进来了。所以一说空的时候就觉得空是一个对象，空是一个东西，所以这里讲诸法空的时候， 无自义务得，自也不可得，这个成就所观的真空妙缘、真空妙理 也不可得，那不是又把这个话说回去了，把这个观念打倒了？其实是你的心内在的这个认知上没有脱离建立有的概念，这个实体性的这个想法心念它就隐含其中，所以说空你就做空了，一说诸法空，离这个说这个事所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怎么行呢？其实你还是落在那个念头里面。然后一说有的时候呢，那我们证的真如啊，证的圣智啦，这个是修行呢所显嘛，修行所得嘛，怎么也不能得呢？所以你又把这个又抓住了，说有就抓住有，说空就是抓住空。所以为什么会常思啊，在教化众生的时候要单刀直入，这个明心见性，你说有他也这个说你不对，你说无他也是说你不对，好像你通身就是不对。其实不是说好像故意找你的麻烦找你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一直都在。所以常思呢很恳切很慈悲，所以他就对应的否定掉你。当然呢，如果根性够呢就出来了，根性不够呢还在里面团团转，好像有一点理解，等身一转身好像什么都不理解。所以这个是也是学空呢般若了这些深的道理的时候啊会出现的类似的一些情形。有时候好像懂了一点点，等一下学学学好像又什么都不懂了，那么再学学好像又懂了一点点，它有一些反复的过程。但是你真正跨了这个门槛了，最少最少是说从道理上理论上了解空性了。所以这个的话你跟别人交流也好，你看经典也好，你都知道界限是不是符合的，这个呢道理上是不是通的，不会这个人云亦云，人家怎么说你怎么说。所以有些弄不清楚的时候呢，最后就是和稀泥了，说这个也说对了，那个也说对了，到底对不对他自己也不清楚。那么这里就是从这个不同的层面，所以这里讲的是说这个呢没有违背没有妨碍。那么前面在通达空义的时候，即这个色来观如幻呢，所以跟空呢是无碍嘛，是相成的嘛。前面在讲的这个上义的时候，相违义呢，这个相成义呢，相作义啊，三义当中你可以回过去再看一看，再思维思维。所以结合这里呢你就更多一点的有认识。所以在这里呢他进一步揭示了，就是说虽然你观空就是观色，观色那就是观空，空和色无碍，但是呢在那里从体的建立上有没有建立色呢？没有建立色。所以这里说未尝不净，净就是没有的意思，这个净就是没有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走路走走走，你说哎，那个路这不要再走了，那个是尽头了，再走走不下去了，没的地方走了，那就走尽了嘛，那不可再走了嘛，就是尽的意思。所以未尝不尽呢，就是说前面是空色无碍空色相继的这个观察，但是呢在这个观察当中已然就破除了于色法上的这个实体观，所以色法上无丝毫的实体，所以照诸法空的时候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无眼界无意识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文义呢是一相连贯的，脉络呢是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递进的是清楚的，前后呢没有违背，完完全全是符训符合，一点都没有违背。所以这里还引了这个呢大品云对对，中间还有两句，就是说君子都完了未尝不立，就是说这个少相入道啊，入了无相呢，它并没有破坏，并没有消这个抹杀 相对事件现象。相对事件现象还是成立，怎么个成立法？从体上观察呢，没有丝毫体。从现象的这个衍生呢、发展呢，它是如幻如化，现象宛然。所以我们依这个如实观呢，才可能是说起正智正真如，否则的话你也不可能起正智正真如，也不可能是说由凡呢转为圣，由圣呢通达呢圆满究竟。正是如实观空呢，这个诸法不有啊，所以才能够灭除戏论，功德尽致显现成熟。那么这里接下来这两句话就是说，经此都完了，未尝不利。只有我们观念上还在留存了实有值的情况下，就会把它对立起来，就会把它打成两截。当入无相境的时候，说一切就不生了，说一切呢就现象也抹杀了。那么只有训的这个错误思路、错误这个观，才非有的事情。依真实观呢，一点也不会违背，一点也不会违反。所以通达空义啊，越通达越如实观的。所以对于相应枉然的如幻的现象，能观所观呢，这个世间种种因缘变化呢，它会越清楚。所以这个丝毫不昧，丝毫不昧。那么只有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才是与这个观察呢是相顺的、相应的。所以他这个大品经就是大摩诃波罗蜜大般若当中呢说了，这个诸法无所有，就是诸法无所有，一切法呢不可得吗？就是诸法空的意思吗？那么这个诸法空呢，如是有此无，这个有没有呢？其实这个已经就是含有了嘛，隐含在那嘛，就是说诸法空嘛，说诸法空是理的这个呢呈现嘛，理的洞察、理的这个显示嘛，真理的显示嘛，哪来没有呢？所以这个呢，如是有此无，此就无所有，前句如是有。那么就是说就无所有而所有，就无所有就是一切法不可得，才成立这个显示真实意是这样的。所以未尝不利，哪里不利呢？如果真的是不利呢，那就是断灭断取。那么只有的话呢，它也是就是偏向于这个王空呢，来割裂事物的、割裂现象的，那么本身来讲呢是不可割裂的，是这样的。又前就相作门，此就相害门。那么前面讲说空有无碍呢，是从相作门来讲的。相作就是造作成就的意思嘛，我解释过了，就是已有空义故呢，一切法得成。正是因为殊胜的观空，所以呢如实的了相。那么洞彻相的这个表层呢，深入相的这个真实本迹了，那就是一切不可得相，那就是与空相应。所以呢是这个呢相作门成就门，相作门成就门。那么这里呢是相害门，就是说世俗相信相对的现象，乃至于说概念名义的建立，这些零零总总呢，它是世俗相对相，不是圣意。那么通达圣意、通达真实呢，从本质上来观、从本体上来观呢，一切法不可得。所以真和俗呢是怎么样，是一个正对字，就是圣者正真实嘛，凡夫见虚妄嘛。所以一旦证入真实了，虚妄都不可得了，不可建立了。那么这个是相害门，前面是相作门，那么这里显示离世门呢，是以相害门来说，以圣者真实建立来说的。就像我们生活经验里面 这个比方的情形上来讲的，你这个没有醒闷的时候呢，这个有没有多种的想法，很多想法，其中也可以包括了什么，我不能再做梦了，我又从这个梦里面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方便嘛。但是你在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做梦呢？当然还在做梦。所以我们现在学了空呢，了解了这个道理了，是不是真的空了？没有真的空，我们现在空不了。那么某一天呢，观行成熟，智慧打开，真正是真的空了，把执着破除了，那么就是超越离系论，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那么这个就是醒了。那么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样，不但是说做梦的那种追求，那种错误的认知是错误，那么你想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呢，它也不是真实的，它也是一个呢出梦的方便，也就是离开梦的方法嘛。那么本身还是一个梦嘛，从本质上来就是梦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般若观呢，学习心经呢，是不是你已经心行出灭了，证到空了，无知无得了，口头上说说可以了，但是你的心理层面呢还是有得的，还是有关的，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跨越了之后呢，就像一个清醒的人一样的啊，原来那些努力呢，虽然它也不实，但是呢它是有作用的，它是有帮助的。那么从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呢，你说这个真实作用的这个存在性存不存在呢？不存在嘛，它是梦嘛。所以这个呢超越了以后呢，这个如实观呢，它是心行的转化，智慧的升起，根本性的一个超越。所以像经论呢，包括南传呢，有些地方谈论到此岸彼岸的这个跨越的时候呢，怎么样的理解呢？其实不太好理解，就是一个深度界限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中间是一条河，我要过那边去，我游我也游不过去，那有时候又没有船怎么办？恰好这个中间呢，比如说有个大树啊，它就有个藤呢，那我就抓住这个藤，就往后呢撤，然后拼命的往前跑，这个就往前一荡，那么过了这个河的时候，我手就松开了嘛，松开了以后呢，那我就跳到对岸去了吗？那如果我抓住个这个绳子呢，又荡回来了嘛，所以这个绳子呢，它是我这个跨到对岸的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学习教法学习道理呢，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的，然后依它引发光慧呢出到彼岸嘛，是一个方便。所以整个这个构架呢，相应的这个观行呢，都是一个辅助。那么从体性上去观察的如实观的时候呢，它是相害门，就是此观亦是因缘。你学般若观是不是因缘？是因缘嘛。这个因缘主要的层面是说，指出我们的认识错误，这个剖析出来这个烦恼根源，就是实有执嘛，执着嘛。像有一个论点里面说，这个知良道、见道到修道，它分三个阶段嘛，就跟前面讲的染、净、相交参和这个最后的纯净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学法的人呢，称为是这个有导无导随。有导是什么？我们还是凡夫，还是细论颠倒，建立这些概念很容易就背后啊，被这个实有执啊，被这个自我意识啦、客观这个存在的这个认知上呢给拖住，所以心态还是一个颠倒的心态。那么呢，为什么说是无导随？无导随就是真实的意思，没有这个颠倒的意思，就是说佛菩萨圣者关键了我们现在这个状态，跟我们在言教上来这个讲种种法，设立种种道理方便，逐步逐步来剖析，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深的认识到我们错掉了，我们不对的了，所以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吗？所以这个就是有导无导随。 本质上是颠倒的，但是认识上呢是要离开颠倒，所以是五倒垂嘛。那么到了中间呢，见道以上的修道就称为是什么呢？称为是五倒有倒垂。为什么叫五倒有倒垂呢？所以说起来有点拗口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染净交参的过程，就是说见了空了，破了我了，见了真理了，可是我们一看事情的时候，马上这个我它又出来了，这个观察诸法，观空也好，观智也好呢，这个实有啊，这个认为还是有所依啊，它又出来了。那么这一个出来呢，不怕了，为什么呢？他因为是根本性的无漏慧，见了空了，见了法了，通到法性了，所以随这个无漏慧观我们的惯性的烦恼，观我们惯性的习气，这些呈现的镜像呢，无有真实，都是虚妄，都是不可得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力量呢就是反转了。所以圣者证入真实就决定不退吗？出果的话他不过第八层就证阿罗汉果，大乘的话呢，他到了初地菩萨决定不退呀，一直要成熟到十地乃至成佛嘛。就是这些现象皆他根本疑惑没有了，就好像比方性的啊，就是有连贯性的，现在所谓的做某个什么事情就会收入赚多少钱一样的，然后呢你最后整个一了解了，你把握到的这个根本，哦，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那么不管人再怎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做得如何如何好，还有人家说法说得如何如何的漂亮，你心里面始终都不会动摇了。因为什么？你已经把它整个的这个环节了都盘清楚了，你有根本性的一个认识了，所以他怎么样说呢，你心里面呢开始会有点隐隐这个呢想动的样子，但是呢一反映到这个根源的时候就不动了，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你就会慢慢慢慢就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稳定。那么在修道位的时候就是有倒无倒随，那么到究竟的时候比如说成佛了，成阿罗汉了，他就是说根本性的洞察是无颠倒正确的，然后呢这个观察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种种事项呢也是没有颠倒的，都是真实所显，所以甚至圆满呢才会说嘛，就像佛了，圆满呢就是世间一切本来清净，这个修行呢无修无证无得，无修无可修无可证无可得，那么这个是完全的清净了，就是无倒无倒随，就是根本性是无倒，所起的事项呢也是逊于无倒，那么这个是完整的，这个是清净的。那么这个相害门的时候呢，害什么？就是害实有，害本体，害细论，害我们的错误执着执取，那么这个时候你有清楚的认识了，你会不会在这个当中停下来？第一步停下来，第二步停下来，第三步停下来，不会，不会停在凡夫当中，不会停在声闻当中，不会停在没有圆满的菩萨当中，所以你就会一路走啊，走到顶，走到佛果，走到究竟，不会得少为轴，以这个中途为最终目的为保守，就不会有这个过患，不会有这个过失，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完完全全通达真实位，通达真实位。那么这里呢就是依法二义随说无为，那么就是说这个法性呢，你是从相作门来说呢，还是从相为门来说，就是依法二门嘛。从相作门呢，就是前面观呢，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了，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呢，那么从这里这个相为门来，相害门来讲呢，那就是说空中无色啦，无智无得啦，那么这个是很深度的了，所以这个思维呢，它就要辗转辗转微细， 所以才能够理解了，能够接近，才能够相应，不然的话你这个就不相应了，你就会觉得好像相反了，前面那样说，这里又这么说，到底这个般若心经呢，告诉我们空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很好的认识，那么这个呢，所离呀，说了，说了以后呢，那就说所得，所得呢有两重，一重呢是菩萨所得，一重呢是佛所得。那么在说得所得之后，说所得的时候呢，它中间有一个转折的地方，连贯的地方，就是以无所得故，就是无所得为整个什么呢？大乘的修行方便，就我们了解空啊，了解空就是无所得嘛，一切法呢，幻生幻灭嘛，缘生无生嘛，缘灭无灭嘛，诸法无实嘛，诸法无体嘛，我们不仅仅是说文具上了解，一生要懂，要多念多想多思维，这样的话你认识越多，思维就越清楚，你不会有这个疑惑犹豫。那么还没有基础的之间呢，我们会前前后后这样来回的徘徊，所以呢理得不清楚，那么真正决定认识了，就会有坚定的稳定的信念，然后你在观行的时候也会能够如实的展开观察，把握观察，这样的话就会有调伏身心，对治烦恼的力量，你得慧解呢，得决定吗？那么这个无明他就会有对治到吗？那我们不懂呢，不解呢，那就是会随着细论颠倒走，所以会觉得烦恼啊，所执的这个实有啊，执的本体啊，这个来的亲切，这个不能丢，就好像一个什么比方性的故事啊，说有一次这个人跳到悬崖了，那掉到悬崖的时候，不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树枝了。抓到一个树枝呢之后，他心里面就很急切的祈祷啊，佛菩萨救我啦，三宝加持啦，那么结果呢就是这个佛现身了，然后呢就说你这么祈祷急切要我救你啊，他说是啊，现在你要救我了，他说救你可以了，你把手松开了，那他能松开了，他都不能松开了，为什么？松开他就掉下去了，你佛菩萨要救我吗？你还要我松开？当然这个是比方性说的一个故事了，但实际上从过去因缘传当中就是讲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一样的，他就是上为教化这个学徒的，所以他度了两个人，成阿罗汉呢，就丢一根棍子丢到那个洞窟里面，最后那个洞窟里面的棍子都丢满了，所以他度了多少人呢？度了很多人成阿罗汉。他的条件是怎么样？你要跟师父学可以，师父教你什么你就要听什么，不然你就不要跟我学。那么有一个慕名而去的比丘呢，就说师父我要依着你，我要跟你学。那师父说那你要答应我这些条件行吧，他说可以。所以有一次呢，就是托钵回来的路上呢，他遇到一个芒果树，芒果树呢他说你上去摘个芒果下来呀，然后他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了以后呢，他说你跟我停下，他就停下了，他说你把左脚松开了，松开了，你把右脚松开了，松开了，他说你把左手松开了，松开了，他说你把右手松开了，他这个时候是不能松开了，为什么？那松开了我不就掉下去死掉了？但是师父就讲了，他说你不是听我话吗？我叫你这个做什么就做什么吗？现在我要你把右手又松开，唯一的右手抓住吗？所以后来他一闪念之间啊，他就接纳了嘛，结果松开之后砰一下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开悟了，为什么？当然呢，这个是优婆居多尊者他善巧显示，就是肯定这个比丘啊，他也有观行呢，无常啦、无我啦、因缘的这些观呢，他肯定有基础的咯。所以在你这个动态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境界在变，所以你的执着的内容在变，但是执着的本质、执着的特性没有变，有没有变呢？比如说。像这个比丘一样在这个树上，你松了一个脚，你觉得没有那么稳了，但是呢还是可以靠得住，要再生一个脚的时候呢，你还是觉得有一个保障，最后 手也松了一个的时候，你觉得宝杖只有一个了，所以你的执着在哪里呢？你的执着就在这个右手上了嘛，因为你一松就掉下去了嘛。那我们身心当中，在生命的流程里面，它也是阶段性的执着吗？有时候执着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执着那个样子，执着就是错的，执着不可能是对的。但问题是我们在换来换去好多执着，那是不是说你一起都能够执着住？不是的，在你的动态心理认知当中，它就好像这个轮胎呀，在地上滚的时候，它永远只有一个点靠着这个地，如果离了这个地呢，它轮胎就滚不动了吗？那么它一直这个倚着这个点来滚的时候呢，它在不断的更换地面的范围嘛，它不断的更换这个轮胎的接的这个面部嘛，所以我们心里面的纠结啦、执着啦，它都是在更换性的嘛，所以就要在这个切面点上你能够出离开来。当然这个是有内有外，内在的话呢，就是我们道理上的一个学懂，然后去观，在这个动态当中你能够静静的这个剖析洞察自己的错误和缺陷。那么从外在的来讲呢，就是这些事啊等等的这个节点当中对你的一个弹敲侧击，对你的一个启发。就像说这个某个比丘他是做某个事情的时候开悟一样的，某个人甚至于听人家说一句话开悟一样的，就像那个香烟禅师，因为这个百战禅师嘛否定他了嘛，所以他觉得自己啊这个修行还是没到啊，那就还要去修吧，就去了山上住茅棚呢，自耕自食。所以有一次的时候呢，挖土挖到一个瓦片，他捡起来随手一甩，因为南方都是有竹子嘛，这个瓦片就击打到了这个竹子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结果呢，这个声音一响，他开悟了，就像那个比丘手一松开悟了，并不是说你松手掉下去就开悟，你现在去树上掉下来你也开悟不了，这个是一个外在启发节点而已。那我们从事实上来讲，就是说你的动态心当中处处都在执着，但是我们又返本溯源呢，从根源上来着手呢，就是说实体实有执。所以学空性观，学这些道理呢，先让我们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认识到，所以往这个方向呢去观，然后去成熟。所以你在动态的节点当中，可能是上知识的启发，可能是你自己心境的回应，观慧成熟，这个时候呢就破除了根本这个呢节点了，这个执取呢就消除了。那么你在观事相上，一切事相宛然而现呢，无有真实，所以就证入真实了。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从理解上也好，实践上也好，都是要有一定的过程，比较难的。那么这个无所得，无所得呢，它是大圣方便。如果从修行路径上来讲，我们简单可以说了，声闻乘是以无常为方便，以观生灭为方便。大圣的话，学习般若，洞察诸法这个实相，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简单点，是无得为方便嘛，一切法不可得嘛，一切法空嘛，那么我们随之而起的这个贪爱呀、欲望啊、求名求利呀、这个是恐怖心理啊、傲慢啊、疑惑啦、各种各样的烦恼都能够破除。为什么？你的建立基础从这个地方嘛，就好像人以这个为根据地一样的，他有了这个根据地，就有了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有他的人缘，就有他这个其他种种事情。那如果根据地都没有呢，那其他他就不牢靠了，不牢实了，没有基础了，他全部都是这个水上浮萍一样呢，那是无根的嘛，水上浮萍游移不动，那么我们心里面呢，这个节点呢就是在这个执着当中，实体当中，那么这个一消除了，能够与空相应，能够观见空，那么我们所取所爱所追的种种东西 是无实，是幻化的，那么相对的事情你才能够成立，相对的功德你才能够更广大的更深入的建立起来，就没有妨碍嘛。所以我们做种种事情呢，因为不见空呢，也做得不彻底，也做得不好，心生彷徨，患得患失，不能如是平等而观。那么通达空性呢，能够如是平等而观，所以佛菩萨能够起大事业，能够心大这个利益，这个呢，这有大成就，饶益这个无边际的众生。如果没有空相应的慧呢，做不到这个事情，所以大乘呢是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起乘转后啊，明其所得的时候呢，初迭前起后，证明所得。所以说所得的时候又分两部分，一个是迭前起后，一个呢是证明所得。今初也，言以无所得故，则迭前起后也。迭就是显示出来的意思，就称为迭啊。就比如说过去呢，有公文呢、案图啊，你这个当差的去另外一个地方要办事，你就先显示你的这个这个牒文，让人一看知道哦，这个是一个什么交代，那就可以接纳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牒的意思，那么从我这个过去文言上来讲呢，就是说先把这个要说的一个事情呢，基本呢先这个揭示一下，说一下，说了以后呢才具体说，展开说，所以是牒前起后。那么以者由也，就是由的意思，故者因也，由前无所得为因，令后有所得也。大品云，无所得故而得。那么就是这个文义上的解释，也就是这个呢由的意思了，由这个无所得的空慧，以此为因，由这个缘故才会有大圣殊胜的成就，菩萨的成就和佛的成就。所以大品经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经，以无所得故而得，就是说一切法啦，你通达真实啦，能够洞察无所得啦，那么就转染成净，转凡成圣，能够成就一切功德。那么所以这个般若系的经典，在赞叹般若功德的时候就说了嘛，诸佛也好，菩萨也好，甚至于乃至于世间，这个要出离了，成就这个三乘这个声闻缘觉这些圣果了，都由般若波罗蜜生，都由般若生，由这个空的这个智慧出离这个呢戏论。超越生死，利益众生，都能够成就。所以一切法、一切经、一切功德、都依般若而生，都依无所得而生，所以能够成就一切，极为殊胜。那么下面呢，就是分开说二重所得。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主要内涵是什么？就是无所得，就是般若空，就是观空，六度当中呢，观空为第一，这个五度如足啊，六度如这个般若波罗蜜如目，般若如目，就是眼目啊，眼目是前道嘛，那么足呢是实践行动，所以我们修般若，这个实践般若在哪里修啊？也是在一切的生活当中，一切事项当中来修的。那么差异在哪里呢？就是有般若的学习认识和无般若的学习，没有学习你怎么修啊？修不了吧。那学了懂了以后，就依般若的妙理来观察生活，观察事物，观察现象，观察身心，常观当中修，生活当中修，都是可以修的，所以这样的见智成熟能够到彼岸去，所以称为般若波罗蜜。这个二证明所得有二：一先明菩萨得涅槃断果，后明诸佛得菩提智果。就是一个是断果，一个是智果。断呢是断戏论、断烦恼、断习气的意思，就称为断。你断到什么样的 那么你的功德就成就的怎么样？所以说菩萨的部分呢，就是以断果来说，能够呢离挂碍，离戏论颠倒，究竟涅槃，这个是菩萨啦。那么佛呢，最后圆满呢，他是无上菩提，无上觉悟，那是从觉悟的智慧果来说的。那么从烦恼修行上来讲呢，断和智是相依的，就是断呢是破除烦恼，对治烦恼，这个智呢，你破除烦恼了以后显现清净呢，这个如实正观呢，如实智慧通达了，那么这个就是正嘛。就像这个基本义里面讲什么呢，讲我们这个烦恼啊，欲界也好，乃至于这个非想非非想天也好，都有九品烦恼，所以三界九地有981品烦恼。那么比如说这个欲界里面九品烦恼，这个九品烦恼呢，就是在观行的时候，先是断，第一品是断，就称为呢无间道。断了以后呢，那就是入真实，起真实观，那就是正，那就是解脱道。就是这样相关联的，所以有断呢就有正，这个是前后相依。那么这里就是菩萨的话呢，他还没有圆满成熟，所以偏于从断上来讲。佛的话呢，他是圆满成熟了，所以偏于从智上来讲，就是已经通达了嘛，已经这个成就了，圆满了，无可断了，所以这里呢所显清净，就好像这个眼睛有些模糊一样的，或者是像这个玻璃有雾气一样的，然后呢你就除雾，这个雾越来越少呢，就看得越来越清，雾越来越多呢，就看得越来越朦胧，初开始的时候是看不清的，因为雾太厚了，那么除了一点点之后呢，看得一点点但是朦胧，那这个时候还不是很舒服，还不是很舒畅，那么继续除呢，除了最后雾完全没有了，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断和正呢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对治烦恼啊，调伏烦恼，然后就获得清净，获得清净就显示殊胜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当中呢，说这个二种所得了，迭迁起后，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那么是什么？先举人举法，后呢断障得果。就是又分两个部分，先举人举法，举人举法是什么？就是人的话是菩提萨埵，也就是菩提心的菩萨，法的话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那么这个就是举人法为说。那么说了之后呢，就是说断说果了，那就是下面呢这个心无挂碍起，那么这个当中呢，断障得果呢，如果是细分呢，也可以分三部分，一个是成就行，二个呢断除障，三呢就是获得果，就是修行断障成果，你依般若波罗蜜来观修嘛，就是修行嘛。观修的话呢就有作用嘛，就是说能够断除烦恼嘛，断除烦恼就会升起功德利益嘛，那就成就圣果了嘛，就获得果嘛。那么行什么行呢？抽言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呢，是心无挂碍，就是你越观空呢，越不着于有啊，不取有啊，不取空呢，如实通达啦，心的明利啊，所以心里面呢于境无碍，所以是无碍行，心这个如是观呢，这个于境呢符合，于境通达，就是喜无碍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么这个是表示断障，这个断障呢由无挂碍呢，这个是训起前文无挂碍故，然后这个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恐怖的话是什么恐怖啊？就是 母抹院子布，能够吸除这个恶缘，就是即恶缘吸也，远离颠倒梦想，内无惑战之道，即恶因尽，就是尽恶缘呢，尽恶因。这个内在的话呢，是断这个惑战，断这个烦恼；外在的话呢，就是断诸恐怖，断诸这个冤仇。由细论颠倒，才会起惑造业，才可能说，种种这个障碍呢形成了，制造出来了。那么因善改变了，因善转了，这个果善呢，它也就转化了。果善转就是缘的转了嘛，所以这里这个断战呢，就是随这个真实观呢，于境通达，于境无碍，本来是有所取的，取了这样以后呢，有相训的就贪，有相违的就嗔嘛，就贪嗔痴就出来了嘛。那么如实展开因缘观呢，你的贪嗔痴就不出来了，所以这个贪嗔痴呢就灭掉了，吸除了。所以观境呢无碍嘛，所以你越观空的时候呢，这个境啊越无碍。那么我们现在还在颠倒的时候呢，境就有碍了。所以种种事情呢，训呢，你就想着欢喜了，想着兴奋了，睡不着啊。这个逆呢，你就想着愁眉苦脸呢，一筹莫展呢，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是你想不开。所以这些训境逆境种种境呢，你的自在不自在，不自在的，所以心有挂碍。那么通达般若，观无所得，心无挂碍，真的没有挂碍，就是无挂碍行呢，就智慧行呢。那智慧行的话，这个颠倒梦想呢，这些会不会起来呢？就会不会是像这个追梦的以梦为真呢？他不以梦为真了，直到三界若空花了，见闻如幻意，我们的见色闻声呢，都是虚幻不实的。所以心得安然呢，不会随着这个颠倒细论转呢，所以这个呢也不会有恐怖，所以遇到违正的我伤害的事情呢，心里面也能够接纳，也能够承担，不会扰动令心呢恐慌呢，令心恐惧，没有恐惧，所以这个呢，它是相应能够断除这些障碍。那么最后呢，得果是得什么？究竟涅槃，这个是第三得果。涅槃此言缘际，为得无不备称缘，障无不尽称际，简易小乘化成权力，今则亦得永常，故云究竟。又是智能究竟，尽涅槃之际，故云究竟。这个究竟涅槃呢，在声闻里面讲，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断了三界烦恼，有余涅槃。然后身形呢，经过这一世之后呢，死亡了，灰身灭智了，那就是无余涅槃，那么这个还是相对的，这大乘观呢，观无所得呢，入真实际了，是得究竟涅槃，就是缘具功德了，止息一切障碍，就是消除一切障碍。那么这个涅槃呢是究竟涅槃，观人空呢还是有个相对的，那么观法空呢，我圆满的通达，究竟的通达，这个就是得果。所以这一层的话呢，所显示的是什么？显示的是菩萨依般若波罗蜜所得的成就，如是行，如是断，如是成就。那么下面就讲所得的第二重，就是佛的所得。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那么这里也是训前文义啊，举法举人呢、举法举人之后又分下面一步，就是明德果。举法举人当中，人呢是佛，法呢是摩诃般若，是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般若度啦，般若智慧呢，三世诸佛呢也是维持一门。那么佛与菩萨的差异就是一者圆满究竟，一者还没有圆满究竟，就 就这个差异。那么从形上来讲呢，都是通般若波罗蜜，以这个般若慧妙光来对治断除戏论，断除障碍，成就功德，成熟功德。到佛的是无上菩提的究竟圆满。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二重，举人举法，就是举佛来说。那么这个所得得什么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明得果也。阿耨多罗此云无上，三藐此云正也，次三者此云等也，菩提此云觉也，即无上正等正觉。觉有二义，一正觉，即如理智。正观真谛，整觉即如量智，遍观熟谛，皆自己无边，故言无上。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是圆满佛陀的智慧所得。这个无上菩提是直接的翻译，音的翻译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就是无过的意思，再没有超过的意思。这个正等呢，就是这个定慧啊，能观所观啦、止观啦、平等啦，那么这个正觉呢，就是离戏论、离颠倒的意思，这个不随戏论颠倒，不随错乱，如实正观正觉，那我们众生呢，就是堕在戏论边嘛，堕在颠倒里面嘛，那么虽然你初见圣道，这个正觉，但是呢，这个如幻境呢，这个能观智啊，是不是这个成熟啦，能够这个不二啦，能够空幻等一啊，还不能，所以这个时候要进一步再成熟，定慧均等，就是即慧的时候有定，即定的时候有慧，这个呢，真熟二字呢。无碍，真熟二字融通，那么这个才是等觉，那么到极致到圆满才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里在解觉的时候也解了一下，就是觉有二义，一个是正智，是如理智，正观真谛，就是观真谛了，这个就是正觉，观真谛。那我们没有学，没有断烦恼的根本，那么都要在什么当中呢？熟地当中，熟地当中是世间呢世俗以为第十，其实呢世间世俗呢，从本质意义上来讲，它是堕在无明的副禅之下的，所以不如实的观察，不如实的这个嘞认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嘞要这个破除熟地啊，显示真理啦，通达真谛。离颠倒啊，入真实，所以正觉。那么这个二等觉呢，就是如量智，就是能够遍观熟谛啊，也是世间相应差别现象如实所显，如实通达，那通达熟谛，最后呢真熟无碍，那么这个到了极边呢，即真即假即空，那么这个显示圆满，那就是无上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从所得上来讲呢，就讲了两重了，这个菩萨所得，佛所得，那么由前面观，然后显体，由显体呢离戏论，离了戏论以后，随这个般若波罗蜜正观呢，大乘菩萨发起所得的功德是如此，最后圆满了佛德的功德是如此，那么一一就介绍了，跟我们次第性的这个呢，这个显示出来，阐释出来。那么阐释了以后，那么是第五部分，就是结叹圣能，就是这个呢称赞赞叹，然后总结赞叹是什么？就是赞叹般若的功德。故知般若波罗蜜多了，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我等等咒，那么这个就是以咒来这个名这个来说， 这个般若的功德。那么咒呢，或是秘密语言呢，总持语言呢，那么过去也好，佛时代之前都有，就是诵某些咒呢，这一念呢，它相应的作用呢就显示了，它就形成了，它就有了，所以这个呢有它相应的这个力量功用，不可思议。那么就借这个咒呢，借喻来显示般若的殊胜，这个是大神咒。大神咒就是显示它的这个作用妙用呢，不可思议了。这个大明咒呢，就是能够通达这个光明，能够呢了知啊，没有这个妨碍，不会有这个昏暗，就是称为明的意思。那么这个无上咒呢，就是无以复加了，更无过于这个般若波罗蜜了，所以称为无上咒。一般咒呢是指通义的一个解释，这里咒这个词呢，再加上前面的这个描述呢，就显示般若的殊胜，是无等等咒，就是说再没有超过，再没有比过这个般若殊胜的了。一般呢过去认为说咒啊一念之后呢它就有作用吗，它就有神力吗，它就有这个什么显示吗，不是我们普通力量啊一般所能为的所能达到的。那么这个般若的这个所达到的所显示的功德呢是非常的殊胜的。就像咒当中的无上咒，咒当中的大明咒，咒当中的神咒，是这个意思。所以来揭示般若的功德啦，能够开显真意，能够消除烦恼，能够成就这个种种殊胜功德，都是以这个呢咒来名来赞叹。后面呢就是这个呢解显，就是说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赞叹了这个能呢。然后呢就是总显呢，就是说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可以除一切苦，是如实的功德，不虚妄的功德。那么简要讲呢，就是能够除三苦啊八苦啊，由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慧观呢通达我们心里面呢，就是没有细闻颠倒，没有执着，不起烦恼，心自在，身自在，能够为清净无碍，离诸细论，这样的话呢一切痛苦就停息了，能够消除痛苦，能够离苦得乐。而且的话呢就是说你了解了，你如是观了，它就会起这个作用。它是有这个呢实质性的功德的。不是说 你了解了，你学了，你观了也不起作用呢，不会的。所以是真实不虚。那么这个就是赞叹般若的殊胜，赞叹般若的功德，让你起信心学般若修般若。那么赞叹之完呢，这里因为是引咒为喻嘛，然后呢就是密说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啊这个道理呢是有些难懂的。有些人学了稍微有点理解，有些人学了比较困难，所以怎么办呢？你诵持这个般若意啊还不通啊，那么也跟你这个嘞种善根，让你升起这个嘞信念，所以就密说般若了，让你持般若咒，持般若咒，常常持诵，常常持诵呢，心专注了，相信呢，这个也会有功德的。所以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就是密说般若了。前面在显示功德的时候也说了是大神咒嘛，那么这里呢就训这个意呢来说这个秘密，这个般若就说般若咒，即说咒曰呢就是承前启后啊。那么正说咒词呢就是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娑婆诃。那么这个咒呢本来是不可方的，是称为佛菩萨的秘密语。为什么叫秘密语？就像我们现在讲暗号啊密码啦，这个密码对接了我们就知道意思了。 然后拿一个解码的书就把这个翻译出来了。那没有的话你就不懂这个意思了，翻译不出来了。那么这个咒呢，经典里面讲过了，它有多种因缘才会有咒。有的呢是天生就有的咒，有的呢是随这个咒术师啊学的咒，有的呢是持诵练习出的咒，那有的是三昧光明说的咒，有的是鬼神的咒。那佛菩萨的咒呢，多数呢都是说有相应的因缘缘起，所以于三昧当中光明当中说这个咒。然后呢也说了这个咒的功德，所以听了以后有信心的人呢依咒来诵持，所以就会获得这些功德，获得这些利益。这个是咒的来源啊，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解释咒啊，咒完全没有意思啊，也是有意思的。你比如说这个中国了本身汉地原有的咒语，像道家了不是有一些咒语吗，它那些词都是可以念的听得懂的，有这个意思的。可是呢没有传这个咒，没有修这个咒都没有用。那当然呢那些多数是什么天啊神啊这些咒的了。那佛经里面呢是佛菩萨的咒，三昧光明当中所写。那你修行成就，你有禅定，你有光明，你也可以说咒啊。就像普安禅师啦，他是宋代的一个高僧嘛，他说了一个咒嘛，普安咒嘛，那么他是有三昧，所以有成就。那么三昧它是有神通力量的，有这些作用的啦。那么这里咒呢，浅释的来讲呢，就是说度啊，度把这个度啊，接地就是度的意思。波罗揭谛是这个度到彼岸的意思，波罗是彼岸的意思嘛。那么波罗僧揭谛呢，僧是众多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成就，都到彼岸去。菩提娑婆诃就是早得觉悟，早成就这个般若智慧的功德。那么我们诵的时候就只按着诵就是了。那么这个咒呢，它的功德呢能够除罪障，能够除障碍，有这个帮助。所以前面般若意呢你还不了解呢，那你也可以诵诵般若咒。那么如果从归宗，从般若的这个宗义来宗趣来讲呢，那你一定要好好学，你真正要理解般若的意思，懂得空的内涵，你才能够观相离相，见相见空，就是离相见空呢。这样的话如是观呢，你才能够破除我们心里面的我执法执。我执法执的根拔出了，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才可能消除。这样尽知成熟，尽知圆满呢，乃至于说转凡成圣，最后获得究竟呢，这里讲的两种德一样的，你学般若了就是发大乘心嘛，那就是得菩萨的功德，得佛的功德，智慧圆满，究竟清净，既能够知道诸法的真实相，又能够知道诸法的差别相，就是一切相，这个才是圆满。那么今天啊，我们这次有因缘，就是将这个心经呢讲过了一遍。有些人可能懂得比较多一点，有些人可能学了有一些困难，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要对这个般若了多学多思维，尽持的升起信心，这个是佛法里面不共世间的智慧，唯有一此智慧呢，才能够断除烦恼，出离生死，所以表尊重呢。不方为智慧，方为般若，其实就智慧的意思，但是呢是引导我们众生呢觉悟生命，觉悟宇宙的智慧。离了这个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唯有依此才能够究竟圆满呢，究竟解决问题的。那么现前你发了一点心呢，学了一点呢，就是一个种子了，就是一个起因了，那你就结了般若的缘了。那么只要信心增上，你就会尽次的能够了解，遇到更多的善知识，听到更多的这个般若的这个法义，那么这些基础有了，成熟有了，智量尽是具备呢，那就可以修观行了，也能够如佛所证呢。所以在法性缘觉里面讲的一样呢，我们都是 未成就的未来佛吗？现在虽然是凡夫众生吗？所以这个一定要这个保持自己这个信念呐，持续不断，这样的话你将来就会成熟，就会成就。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些。